Hello， 欢迎收听 RJ Radio， 我是 RJ 放。美洲杯与女子世界杯的决赛已经全部结束，今天会带给大家比赛分析。另外，世大运的足球项目，台湾男子和女子代表队都有不错的成绩，稍后就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报道。先听音乐，马上回来，请大家持续锁定 RJ Radio 的黄金时代。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放。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几则有趣的新闻。知名的 NBA 球员 Steven Nash 在最近复出了，不过原本打篮球的他跟足球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他从小开始呢，他就练习了冰球以及足球项目，而且他的父亲原本也是一名职业足球员。不过他这次重回的球场并不是篮球场，而是重回足球场。现年41岁的 Nash 其实在 NBA 时期就展现过几次精湛的足球技术，最特别的就是他在2005年的灌篮大赛当中以头锤妙传助攻给当时的队友 Stoudemire， 完成了一个漂亮的接力灌篮。而在 NBA 退役之后，他内心的足球梦倒是还没有结束。在最近，他参与了美国的纽约宇宙 B 队的训练，而且很有可能在美国第四级别的足球联赛登场。在过去，他也常常举办各种慈善的比赛，足球比赛，并且他会邀请 NBA 还有 MLS， 就是美国职业的足球大联盟的朋友们一起参加。也希望有朝一日他的足球梦可以实现，可以看到他在职业的赛场踢着他从小就最喜欢的足球。那么接下来还有另外一则感人的新闻要分享给大家。大家还记得2004年发生过的南亚海啸吗？这场因为地震引发的海啸夺走了29万人的性命，是相当令人难过的重大事故。不过在这样的灾难中，还是有满怀希望激励人心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印尼的小男孩 Martinez，在发生海啸的时候，因为他紧抱沙发在海上漂流而幸存。他在海滩被发现的时候，他身穿着葡萄牙国家队的球衣，成为当时葡萄牙的头条新闻。如今11年过去，葡萄牙超级联赛的里斯本竞技队在近日呢宣布跟这一位小球员，现在他已经17岁了，跟17岁的 Martinez 宣布跟他签约。当时那件球衣以及新闻引起了葡萄牙足协的注意，足协捐助了4万欧元帮助他重建家园，而葡萄牙的头号球星 Cristiano Ronaldo 就是 C 罗亲自拜访他，而且承诺会资助他一切的教育费用，也邀请他到自己出生的里斯本竞技的主场看球赛。对于能够成为里斯本竞技的球员， Martinez 说他非常开心能够在里斯本竞技踢球，他们给予了他很大的梦想。而令人感到温馨的就是这位球员将能够追随他的恩人 C 罗的脚步，在里斯本竞技开启他的职业生涯。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像 C 罗一样，可以从这里开始拥有很好很棒的传奇的职业生涯咯。听到这里，我们先来听几首好歌，回来之后继续精彩节目。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放。在近日火热展开的光州世界大学运动会上，中华队有不少好消息传出。首先是射箭反曲弓女子团体的部分，我们击败地主南韩取得金牌，射箭的男子团体也取得了银牌，跆拳道的品试项目则是获得了铜牌。这些选手都有非常精彩的演出，希望大家能够多为他们加加油啦。同时一些球类竞技像是棒球也战胜了强敌美国，男子排球更是在小组赛取得强势的5连胜，以小组第一晋级。至于 RJ 放最关心的足球项目呢，中华男足虽然在第一战以1-3败给了地主南韩，但是同场也攻进男足代表队在世大运历史上的第一粒进球，这也象征男足实力的阶段性提升。因为在过去我们与亚洲顶级球队像是韩国、日本这些国家对战的时候，几乎很难有机会能够制造攻势。不过在这次教练的精心安排以及球员的努力之下，第一次参赛的初登场就完成了第一个进球，这给全体队员相信是非常大的鼓励。接着在第二战面对加拿大，更是以1-0拿下历史性的第一胜，同时也保住了晋级的一线生机。小组赛的最后一战则要面对另外一支强权意大利，如果中华队想要晋级这场比赛，无条件要战胜对手，才能够以小组第二的资格进入下一阶段的淘汰赛。而整场比赛的战术也设定为坚守防线，等待机会防守反击。虽然成功守住球门不失球，不过面对同样非常善于防守的意大利，我们也很难有机会可以得分，所以这场比赛最后以0-0战成平手，同时也确定中华男足之后只能参与9-16名的排位赛，而无法进入更后面的淘汰赛，真的是相当的可惜。 而女足的部分本次也相当令人期待，除了原有的国家队班底之外，还有这次特别加入中华队的生力军，目前效力瑞典女子职业队的包心璇选手。因为父母工作的因素，从小她就在美国长大，大学时期甚至入选全美女子年度大学第二队。特别是在女足实力相当坚强的美国本土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相当不容易的，也代表她真的拥有职业级的实力。而这次的比赛也因为她的加盟，让中华女足的战力提升很多。在小组赛第一场对抗爱尔兰的比赛，就由她在上半场踢进扳平比分的一球，最后1-1战平爱尔兰。而第二场对上地主南韩，则是以0-1落败。可惜的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包心璇选手就必须要赶回瑞典继续她职业队的行程，所以无法参与攸关晋级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不过这是他特地从遥远的欧洲赶来参与比赛，真的令人非常的感动，也希望他在之后能成为国家队的主力选手，分享更多欧洲高水准联赛的经验。而最后一场比赛，中华女足对上捷克，也是攸关晋级名额的争夺，只要中华女足能够以2-0的成绩战胜对手，就能够取得晋级淘汰赛的资格。虽然我们在上半场率先取得进球，不过在下半场尾端的74分钟还是失手让对方攻进关键的追平分，最后就以1-1取得平手，实在相当的可惜啊。虽然男足女足都无法晋级争夺前八强，但这次在小组赛的表现都算是在水准以上，在下一个阶段争夺第九名之后的排名赛，相信可以有更好的表现。特别男足是首次参与四大运的比赛，就能取得1胜1平1负的成绩，真的非常难得，同样也希望他们能在之后的比赛继续加油咯。到这里先听一段音乐，回来继续告诉大家美洲杯的决赛消息。欢迎回来黄金世代，在刚结束的美洲杯大家都有收看决赛吗？如果没有看到的话，接下来的内容大家就要好好把握了。本场比赛是双方的一场战术对决，除了场上球员的拼斗之外，教练针对主力球员设计的战术布置与防堵对方球员进攻方面都是重要的关键。智利这边最主要的进攻核心就是 Alexis Sanchez， 目前效力于英超阿森纳的他，在之前也效力过巴塞隆纳，与梅西在场上有过非常出色的搭配。而阿根廷的主要核心当然就是梅西啦，虽然这两名球员的个人能力都相当的出色，但是面对双方积极的高压防守，其实很难单凭着自己就取得很好的机会，所以在这场比赛教练如何安排其他球员为他们在一旁给予好的支援，将攻击从一个点延伸成为一个更宽广的面，就是他们的工作了。相比智利，阿根廷在攻击球员的选择上的确有更多相对出色的选手，像是 Di Maria、 Aguero 或 Higuain、 Pastore 还有 Tevez 以及 Lovic， 这些都是欧洲顶级联赛中的主力球员。不过虽然都是在场上踢球或是被安排在相同的位置，可是同样都是攻击球员的他们，很容易因着个性特质以及习惯的不同，会展现出不同的效果。因此对于教练来说，如何把这些同样拥有极佳攻击天赋的球员安排在最适合他们的位置，是件相当令人头痛的事情。在这方面，智利的阵容选择虽然没有阿根廷来的豪华以及多样，不过他们教练却将这些球员之间的平衡调整到一个非常棒的状态，不止在攻击线上可以持续产生威胁，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防守功夫做得相当的确实。在过去我们对智利的印象都是一支热爱进攻到几乎疯狂的南美球队，不过在近年他们透过教练开始将球风欧洲化，除了保有原有的进攻风格之外，他们也相当强调效率以及防守的积极性，所以这让他们在2014年的世界杯有不错的成绩。除了在小组赛3-0大胜当时寻求卫冕的西班牙之外，在16强淘汰赛阶段也将巴西逼入点球大战才败下阵来，这显示出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透过融合欧式的效率以及防守，使他们整体战力上更上一层楼，透过这场决赛展现了他们进步的水准哦。阿根廷虽然在攻击线上有相当多出色的球员，但是这样的安排会让整体阵型的攻守有点失去平衡，结果就是虽然他们想透过这些球员展现很强大的进攻优势，但是较弱的防守能力让他们无法稳定的一直保有球权， 一旦失去控球权，就算是全天下最会进攻的球队也会很难有表现的机会啦。最明显的结果就显示在双方的射门次数以及持球的时间比， 智利整场比赛有16次的射门尝试，而阿根廷只有6次。控球时间智利占 52%， 阿根廷则是 48%， 因此很明显的阿根廷无法将比赛创造成他们期待的局面。在经过延长赛之后，双方还是0-0战成平手。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智利他们战术上面的成功，也是他们期待的一个成果。而比赛就必须要进入到 PK 大战来分出胜负了。在 PK 大战当中，先攻的智利稳定的踢进4球，阿根廷则是除了梅西踢进第一球之后，后面的两个人次都无法踢进，所以最后智利就透过 PK 大战4-1击败了强敌阿根廷，取得他们历史上第一座美洲杯冠军，同时也让梅西率领的阿根廷继去年的世界杯之后再次无缘大赛的冠军，只能屈居亚军。这场比赛之后可以看见梅西本人非常的失望，我想这相对于他在巴塞隆纳几乎取得了所有职业生涯的奖杯的成就来说，率领阿根廷取得大赛的冠军是他更加期待的。不过现在呢，他也只能期待2018年的世界杯，希望他还能够有机会率领阿根廷再次冲击冠军啦。好的，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进行黄金时代。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Fang。 在讲完了美洲杯的决赛之后，接下来要提到女子世界杯的决赛了。在这场决赛的阵容和四年前一样上演的日美大战，这个对战组合自从2011年女子世界杯决赛以来，在2012年伦敦奥运的女足决赛也上演过同样的戏码，当时就由美国以2-1取得胜利了。本次决赛美国女足比起四年前更加的强大，他们有更多出色的球员衔接上新的世代的国家队。日本这边当然也有不少新生代的球员，不过相比美国选手出色的个人能力，他们更加倚重的是团队的配合默契。在四年前，美国女足败给了泽穗希率领的日本女足，当时他们就是因为日本出色的团队配合而在比赛末段被追平，之后在 PK 大战败给了日本。所以在这四年间，他们除了维持原本强大的体能能力优势之外，在比较细腻的传球技术还有小组团队的配合也下了一番苦功。他们的成果展现在本届女足世界杯当中是相当明显的，在四强中面对德国还有决赛面对日本，他们在技术组织方面完全不逊于这两支以组织闻名的强队，而决赛当中他们更是创造惊奇的进球纪录。开赛后的16分钟内，他们就攻进了4球，打得日本队措手不及。虽然两支球队实力的确非常接近，但是些微的差距让美国队不断扩大领先的优势，最后他们就以5-2取得本届女子世界杯的冠军。日本队这边虽然一开始没多久就处于绝对的落后，不过他们的精神与凝聚力仍然相当令人激赏。通常在陷入绝对落后的处境之后，球员们容易丧失斗志，不过从日本队球员的眼神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完全没有想要放弃比赛的想法，反而更加积极的寻找可能的机会。虽然比分上有很大的差距，不过从上半场的末端与下半场开始，他们却取得了场面上的优势，一度有扳平比分的这种气势。那时候如果能够再多带来一个进球，那么比赛的结果也许还很难说。但美国有了2011年被追平逼入 PK 战的经验之后，这次他们也汲取了教训，在大幅度领先之后并没有安逸于现在的局面，反而更加积极的在进攻方面给予压力，因此在他们攻进第五球之后比分再度扩大，某种程度这也已经决定了比赛的胜负结果。在这场精彩的决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队在精神力上的比拼是相当的精彩，当然也更加期待明年奥运女足当中双方能够有机会再次来对决。虽然日本队这次败于美国队的脚下，不过他们作为亚洲第一强权的自负心想必不会让他们就此停下脚步，从下个月开始的东亚杯他们一定也会更加全力以赴啦。届时我们节目当中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这个女子东亚杯的消息，请大家持续锁定黄金时代哦。先进一段音乐回来就会分享最棒的智慧语录。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Fang， 今天一样也为大家带来许多丰富的足球消息，不知道大家听得如何呢？在今天提到的女足世界杯决赛当中，其实还有一样记录被达成了，就是第一个在女足世界杯决赛完成帽子戏法的人出现了。所谓的帽子戏法就是指一个球员在一场比赛当中攻进3球以上， 这是相当难得的记录，特别还是在双方最集中专注的决赛中要攻进三球，确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哦。不过这场比赛美国队长 Lloyd 用了13分钟他就完成了这个记录，从第一颗进球到第三颗进球他居然只花了13分钟，其中还包括一粒堪称本届女足世界杯最佳的进球，同时这可能也是女足世界杯历史上最棒的进球了。这个进球是一记相当高难度超过50码以上的超远距离射门，在比赛之后他也说那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通常不太可能一次就做到，不过当天他觉得自己状况很好所以才能够踢进。这里他提到自己的状况，我想对于每个球员来说，如何总是保持着最佳的状况去完成球场上的每一个技术动作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在平均水准很高的职业赛场上，你要怎样从这些优秀的拳手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更棒更伟大的球员呢？我想到过去曾经听过总会长牧师教导的故事哦。有一次他在踢球的时候问了大家说，你们觉得怎么样的选手是最棒的呢？是技术很好的吗？还是速度很快的呢？在场一起踢球的人当然就各自说了自己的看法，可能是跑得很快的，或者是很有力量的，或者是很会传球的选手等等的。而总会长牧师就说啦，我认为最厉害的选手就是能够随心所欲的人，在球场上能够随心所欲的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话，那就是像神一样的选手了。他说呢，在球场上能够随心所欲的话，那这个选手就是几乎是像神一样的选手了。我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也觉得啊，果然没有错。原本自己呢可能还会陷入在一些技术层面上的思考，想说可能是在传球上面很厉害的人，或者是谁谁谁其他很会射门的人啊等等的。不过这个答案却是简单明了又非常切中核心哦。如果真的有一个人他能够按照自己所想的在球场上做出任何事情，那么他一定会是非常伟大的选手。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现在世界上最知名的两位选手，梅西以及 C 罗，人们为什么这么推崇他们呢？因为他们在球场上几乎无人能敌，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许多动作，突破对手的防线，或是踢进很多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进球。而且他们有强壮的体魄，还有飞快的速度，这让对方总是要用上好几名的人力才能够锁住他们，不让他们进球。但就算如此，他们无法进球，也还是可以为队友制造很棒的机会，所以他们能够拥有很高的身价。因为拥有他们几乎就拥有了一个队伍的灵魂了。虽然他们并不是真的无法被战胜，但是比起许多球员来说，他们已经算是很能够将自己的想法还有创意实践在球场上的选手咯。我想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吧，大家都很期待自己的生活能够按照自己所想的去达成各种期待，不过很多时候其实并非如此，除非我们真的下定决心然后很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否则通常都会只是想一下就结束了，因为自己啊会去计算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对吧？之后也有可能因为自己的个性呢放弃原本怀抱希望能够去做到的这些事情，或是我们虽然很想达成但却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足耐心不足而做不到。所以同样的，有人在生活中如果能够随心所欲的达成自己期待的梦想的话，就会成为伟大的人物。不过我们看一些人之所以能够随心所欲地做到想做的事情，几乎都是经过了漫长时间的严格锻炼之后才能够成为那个领域或某个方面的专家，所以他们可以轻易地做到很多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不太可能的事情。因此我认为所谓的随心所欲，这并不是一种随便的态度，而是一种属于专家与达人的精神。因为了解自己也了解自己所研究的部分，而且很严厉地锻炼过了自己，所以能够将自己的想法非常具体的实践出来，在生活中各方面也都是如此哦。希望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在自己的领域当中成为随心所欲的达人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 RJ Fang， 我们下周见，拜拜。